川普遭暗害未遂，更多细节曝光。川普遇刺事件，全球各国首脑高度关注。川普被刺，拜登谴责暴力，紧急撤除攻击性广告。预习照片震撼人心，网评美联社预定普利策。意大利总理话，中俄响非洲对北约构成威胁。英主办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强化与欧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款产品的配方入面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云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效果会比较全面，不会只有改善某。
如果你亦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访问健康520官网了，了解更多信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造势活动，台下不远的地方突然传来数声爆裂声，川普还未反应过来，却感觉右耳被子弹击中，立即掩住右边面，随护接住蜂拥而上，肉身保护川普。川普遭遇枪击，震动美选选情。现场画面显示，川普右耳上缘爆血，被维安护送落台之前，握拳高举右手，对支持者高喊“战斗，战斗”。现场支持者有啲最初认为声音系烟花，有啲人就描述睇到有人被枪击中。川普响社交媒体上表示，枪声一响，佢被一粒子弹射穿右耳上部。有目击者透露，川普响关键时刻转过头，惊险躲过咗攻击，被称为神之转头。呢次枪击案中，川普仅受擦伤，嫌疑枪手被特勤人员当场击毙，另有一名现场观众不幸身亡。执法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凶手系名追击手，埋伏响造势会场数百码外特勤局设立的维安范围外，代表未接受安检。检察官则指出，枪手从集会会场旁边的一栋大楼上施袭，距离川普约180至275米，用 AR 式步枪发射8发子弹。枪手遭击毙画面已经在社交媒体曝光。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枪手是20岁宾夕法尼亚州白人男性。相片亦在网络上曝光，20岁的克鲁克斯是企图暗杀川普的枪手。在嫌疑人开枪打伤川普，枪杀一名集会参与者，并致两人重伤之后，特勤局击毙了这名嫌疑人。克鲁克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伯特利公园，该小镇距离暗杀未遂地点巴特勒约70公里，车程约1个钟头左右。但对于枪手的确切身份及作案动机等，联邦调查局表示仍有待确认。另一名嫌疑人已被拘留，多个联邦机构已展开调查，往谋杀未遂方向侦办。这次暗杀虽然失败，但维安漏洞引人关注。 BBC 报道，目击者史密斯描述， 当时他看见一名枪手持步枪爬上墙外一栋建筑屋顶，却不见特勤局有所动作。史密斯紧急警告警察枪手所在位置，随后传出数声枪响。其他现场人士亦透露，在群众明显目击枪手身影之后大约三到四分钟，相关执法人员毫无动作。曾在 FBI 担任反追击手的退役特工摩尔认为，克鲁克斯所在的屋顶应该要有人看守，他怀疑维安规划或者执行上可能发生了疏失。据 CNN 报道，克鲁克斯所开枪的地方距离川普约120-150公尺左右。摩尔认为维安团队本来可以针对那处屋顶做好规划，但在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问题，导致屋顶没人看守。联邦调查局退役外勤特工查孔相当惊讶克鲁克斯所在的屋顶没有维安人员，他认为那个地方简直是完美的高处。查孔说，那栋建筑物是距离肇事现场最近、视野最清晰的建筑。支持川普的马斯克更是要求问责维安团队。特勤局已经同意向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通报今晚川普集会枪击事件的情况。该委员会还计划就此事举行听证会，并传唤特勤局局长出庭作证。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拜登事件发生时正在教堂参加弥撒，获悉枪击事件之后表示幸好川普没有大碍，强调美国绝不容许这类暴力，每个人都需谴责。14号凌晨，竞选团队副通讯总监马丁在社交网上传川普遇刺首次现身的影片，可见他在新泽西州机场步出专机，他可以自行走落登机梯，似乎没有大碍，并向在场人士挥手。现场保安明显加强，多名持长枪的警员荷枪实弹戒备。川普承诺将按计划在下个星期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接受正式提名。尽管这起暗杀行动震惊全国，但是川普当晚寄了一封邮件给他的支持者，表示他绝不会因此退缩。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社交媒体 X 发表声明说，我继续为我们国家祈祷，爸爸，我爱你，从今日到永远。事件发生之后，川普在巴特勒纪念医院治疗，他花了一晚时间和家人和直系亲属联系，并和拜登通话。报道说，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有人试图要杀害他，因此他决心参选后就一直高度重视自身的安全问题。川普自2015年11月获得特勤局保护之后，表示自己松了一口气，亦对特勤局的工作表示满意。7月13号，川普遭遇枪击受伤之后，向支持者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表明他不会屈服，这个是来自川普的信息，我绝不投降。这封邮件以他的签名和肖像结尾，传达了他坚定不屈的决心。据最新民调，川普被刺案发生之后，在每个摇摆州都以绝对压倒优势领先。有网友评论，美国人正在全面觉醒。美国前总统川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遇刺受伤。14号，世界各国领袖集体谴责这起暗杀未遂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政治暴力行为需要遭到毫不含糊的谴责。发言人杜瓦尔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先生衷心祝福川普总统早日康复。欧洲外交责任人博雷利则表示，我们再次目睹了针对政治代表的无法接受的暴力行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对美国竞选期间发生的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并补充说，政治暴力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这个是民主国家的悲剧，法国和美国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和愤怒。英国新首相斯纪贤对此表示惊愕，他说，我们的社会容不下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我对这次袭击的所有受害者表示哀悼。此外，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政府首脑梅洛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诸多国家的首脑都发布了问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起行刺事件的高度关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到行刺，竞争对手美国总统拜登发布紧急声明，宣布每个人都必须谴责枪击事件。他表示自己在当日晚间和川普进行了交谈，同时强调绝对不允许类似暴力发生。事件发生之后，拜登的竞选团队宣布撤下攻击川普的电视广告，以此对竞争对手表示关怀。NBC 报道指出，来自拜登阵营的竞选团队消息指出，川普造势活动上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团队将暂停所有对外政治宣传，撤除关于攻击川普的广告，类似的电视广告都将被取消。在最近几周，拜登的竞选团队对川普进行了不少尖锐宣传攻击，包括称他为一名重罪犯。前无奈，团队刚刚推出新的广告攻击川普封口费事件。如今由于恶性暴力事件发生，拜登团队宣布撤出所有类似广告。拜登在川普遇袭之后发布声明说，我已经听取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活动期间遭枪击的简报，我很庆幸他仍然安全而且没有大碍，我为他及他的家人以及所有在现场的人祈祷。美国绝不允许这类暴力，我们必须团结一心谴责这类行为。袭击案引发国际震惊，在13号当日遇到袭击之后，川普在确认无大碍之后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前往新泽西。他宣布将会按计划参与15号当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发布关键演讲。川普遇袭现场十分惊险，外界关注川普幸存细节。台湾退役陆军少将栗正杰研判，按照现场影片，他认为枪手用 5.56 毫米子弹瞄准川普眉心，但因为长距离射击外，子弹重量轻，弹着点被户外的风影响射偏，伤害落响右耳一带。亦有目击者表示，川普在关键时刻突然转头观看图表，是他获救的关键。袭击发生之后，美联社拍摄的现场照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当时现场川普右耳沾血，右手握拳高举，后面还有美国国旗飘扬。不少人认为这张图片的构图好绝，有机会得普立兹新闻奖。一些中国网民表示，这张照片将会流传很久，构图堪比自由引导人民，完败所有摆拍照片，具有故事性。相信美联社的作品会成为一张完美的历史图片。亦有网民将图片和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相比较。这张照片的作者是美联社的随军记者罗森塔尔，在1945年2月23号拍摄的，反映了六名美军在硫磺岛捷拨山竖立美国国旗的情形。当年这张照片曾经为美联社夺得1968年普立兹摄影奖，在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成为很多雕塑和绘画作品的原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华府北约峰会期间警告各国领导人，中俄在非洲构成的威胁不容小视。梅洛尼在华府会议上并表示，目前北约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东边俄乌战争，却疏忽了在欧洲南部存在的潜在威胁。他指出，中俄在非洲大陆进行大量虚假宣传，对北约造成挑战。举例说，俄国在非洲通过移民潮煽动反移民情绪，加剧撒哈勒地区的政治动荡。中共一带一路方案对非洲投注大量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在当地发展影响力。梅洛尼表示，鉴于意大利处于南欧的地理位置，非洲将是意大利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他呼吁北约国家需要建立在非洲之间的联系，不能够让非洲成为中俄发展影响力的场所。目前中共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灰色区域贷款， 让中企和劳工进入各地。一些贫困国家接受提议，但是由于政府债台高筑，无力偿还贷款，沦为中共债务陷阱的牺牲品。在去年，梅洛尼政府宣布退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原因是该计划没有给意大利带来好处。他提到罗马可以被打造成为西方与非洲之间的枢纽，敦促外界重视中共等国在非洲造成的潜在威胁。18号，英国举行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预计超过45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讨论话题包括能源、捍卫民主、移民等问题。峰会期间，英国新任首相斯基贤将同爱尔兰总理哈里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双边峰会，正式接见欧洲国家领导人。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由法国自2022俄国入侵乌克兰以后发起，最初目的是讨论欧盟与非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区域对话。本届峰会期间，各国代表团成员预计超过450人。英国首相府指出，本届峰会的对话将包括应对数目激增的移民、乌克兰战争等地缘安全问题亦是焦点。斯基贤强调说，在目前俄国似乎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进攻力度，担心冬季形势会继续恶化，该国将借助这个平台敦促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等领域援助，协助基辅应对莫斯科的入侵。此外，英国现政府亦准备同欧盟签订安全协定，内容包括军事、能源、产业、气候、移民等领域。在此前的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英国已经同北约达成部分讨论共识，预计将借助这次会议继续深化讨论成果，签订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有关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